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以弗所书第三章，今天我们读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。在以弗所书第一章，保罗把我们带到天上，从神的角度来看教会。教会原来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按着父神的美意定下了计划，又借着子神的执行完成了救赎，使万有归一，教会能够得着基业，最后借着灵神的应用，子神所完成的一方面在教会盖上圣灵的印记，另一方面成为教会得基业的凭据，一直到教会中的每一个肢体都被基督充满，这样教会就能够彰显基督的丰满，因为教会本来就是基督的身体。接着到了第二章，保罗就回到人的层面，从外邦人的角度来看教会的产生。外邦人本来是一群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，他们与基督无份无关，没有应许，在世上毫无指望，却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他们能够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他们的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基督的身体被破碎，也就废掉了冤仇和各样的规条，把犹太人、外邦人创造成为一个新人，把两下归一，与神和好，让众圣徒都能够成为同国之民，成为神家里的亲人，还要把他们建造成为主的圣殿和神借着圣灵的居所。这样我们就来到了第三章，三章一节，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，替你们祈祷。一开始保罗用因此这两个字，就说出这一段话是接续前面的经文的。在第二章那边讲说要传和平的福音给近处的人，就是犹太人，也给远处的人，就是外邦人，把他们做成一个身体。接着保罗就用他自己亲身的经历来做见证，他是为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。和版有一句替你们祈祷，这句话在本来的原文中是没有的，英文的版本也都没有，只有中文的版本加上去的。它的目的呢，是要教我们带到14节那里开始，就是保罗替以弗所圣徒的一个祷告。这一句话其实是不应该加的，因为和合版加了这一句话，有很多华人的解经家就说第二节到13节是一段插入的话，然后第一节可以直接接到14节保罗的祷告。既然是插入的话，很多人就觉得不重要，其实这是完全不对的，正好相反。第二节到13节这一段话虽然深奥不容易懂，但它是非常重要，因为保罗用他亲身的经历来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兴起他的指示。耶稣在他地上尽职的时候完成了神的救赎计划，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，而对于教会建造的工作，耶稣基本上是托付给他的门徒的。保罗能够在外邦人当中尽职，是因为神把一个重要的职分托付了给保罗，因此保罗用自己经历所做的见证，也是每一个愿意在神教会中服侍的人都必须知道并且学习的。保罗就先宣告他是为了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。和合版这一句话翻的也不是很准确，如果从原文直接翻译，就是保罗为了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的囚犯。这时候的保罗是在罗马的监狱里等候被审。那保罗为什么会落入罗马的监狱呢？保罗为什么说他是为了外邦人呢？在加拉太书二章八节，保罗亲自告诉我们，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，也感动我，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。 保罗很清楚他的身份，他是外邦人的使徒。保罗在外邦地传福音，带人得救，建立教会。他的三次宣教之旅在外邦地建立了许多的教会，而现在他会被关在罗马的监狱，也是为着成名外邦的信徒不再需要守旧约礼仪的律法。他为了这件事情上耶路撒冷，盼望和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们讲清楚，结果在那个事件中他被犹太人陷害，他才被辗转送到罗马，在罗马的监狱中等候审判。但是保罗却在这里宣告他是耶稣基督的囚犯，这样的宣告有很深的含义。首先说出他的被囚是出于神的旨意，保罗在这里心中完全没有任何的抱怨和遗憾，他知道是神的旨意，他心甘情愿的留在罗马的监狱中，在那里写信问候教会。也正因为他留在罗马的监狱，我们手中才有以弗所这一本对教会真理阐述最清楚的书。第二个，他的被囚是为着耶稣基督的身体，因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，在神的新造中，外邦人和犹太人被创作成为一个新人，为了外邦人做了囚犯，也就是为了耶稣基督的身体或者教会成了囚犯。而第三个可能是最重要的，在保罗他自己的认知和经历中，他是先成为耶稣基督的囚犯，之后再根据神的旨意，他完全顺服而被送到罗马的监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愿意像初代教会的使徒一样来服侍教会吗？你自己必须先成为耶稣基督的囚犯，成为囚犯就说出你这个人不再自由了，你的生活行事为人都必须在基督里。我们一般想到囚犯都想到一个人很悲惨无助的情形，但作为耶稣基督的囚犯却完全不一样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囚牢是一个爱的囚牢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14节15节告诉我们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和合版翻成激励这个字，它的原意是 constrain， 所以更好的翻译是基督的爱困迫了我们，不是基督的爱把我们关起来了。因我们想，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保罗自己被耶稣基督的爱困迫，到一个地步，他不能再为自己活，他必须为耶稣基督而活。所以保罗是先把自己放在耶稣基督爱的囚牢里，之后他就顺服神的旨意，神要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，神要他到罗马坐监狱他就到罗马坐监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看见作为一个服侍主的人，做了耶稣基督的囚牢是一件荣耀的事情？保罗自己心甘情愿并且觉得荣耀，但他生怕在以弗所的圣徒没有这样的体会。我们一般人的认知，既然我为神工作，神一定要保护我事事平安。保罗就是怕以弗所的圣徒有这样的想法，因此他把自己亲身的经历和见证告诉以弗所的圣徒，我是成为耶稣基督的囚犯，我不仅是心甘情愿的在罗马坐牢，我也以这样的身份为荣。所以在13节，保罗特地求他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当，这原是你们的荣耀。接着2节，亮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，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。和版这一节的翻译让人容易理解，却是很不准确。读起来我们觉得神把恩典给了保罗，保罗领受恩典之后就来关心外邦人，并且把这个关心成为他的职分。这样的理解当然可以，却是非常的肤浅。新卷子的翻译是 You have heard ofThe dispensation of God's grace that is given to me for you. 这里有一个很困难的字，就是 dispensation. 这个字在一章十节出现过，和合版翻成照着所安排的。当时我们也说过，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oikonomia， 也就是今天的经济是从这个字来的。照着字面的翻译，就是家庭的行政管理。当时的大户人家里面都有管家，而管家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把粮食分配给家中的每一个成员。所以 King James 这里的 Dispensation of God's Grace 最好的翻译就是神恩典的管家职分。因此第二节，神不仅是给保罗恩典，神是把神家恩典的管家职分赐给了保罗。什么是恩典的管家职分呢？这就说出一个做管家的自己本身先要经历神的恩典，享受神的恩典，再把你所经历所享受做成属灵的粮食，分送给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。恩典的管家职分是一个恩赐，而这恩赐呢，是从你先经历享受恩典而来。所以在神家中做恩典管家职分的，自己一定要认识神的恩典，经历神的恩典，享受神的恩典，甚至于被神的恩典所组成，他才能够合适的尽他管家的职分，把属灵的粮食分配给每一个家中的成员。在第二章我们看到过，教会其实就是一个家，而每一个家中呢，一定要有一个按时分粮的管家。有的管家一个礼拜分一次粮，这也难怪家中每个成员都瘦弱长不大。有的比较尽职的管家每天分粮，还有更尽职的管家，他不只是每天分粮，还照着每个人的胃口，照着每个人的需要，婴孩的送上奶，有牙齿的送上干粮。有了这么一个好的管家，家中的成员才能在一个合适的环境中长大。接着第三节，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，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。在原文中并没有福音的这三个字，保罗在这里说他承担了神恩典的管家职分。他如何能够承担管家职分的责任呢？因为神用启示让他知道了奥秘。奥秘就是本来人不知道的事情，必须经由神特别的启示，人才能够知道。而要成为管家职分的人，一定是需要知道奥秘的人，也就是他有从神而来的启示。保罗在这里说，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。与这句话有两种不同的解法，一种就是在前面第一章第二章所写的，另外一个讲法是说保罗之前可能另外写一封信给以弗所的教会，不过那封信失传了。我个人比较是持第一个讲法，曾略略写给你们，就是在第一章第二章保罗所写的。保罗之所以能够承担管家职分的责任，因为他有神而来的启示，让他知道奥秘。保罗在一章的17节18节就说，知道奥秘需要两面，第一面需要神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，这在灵的层面。第二面呢，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。当神揭开了布幕，一个属天的意象启示在我们灵里面，在灵中给我们智慧，能够领悟这个意象。但这还不够，需要有亮光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这是我们人魂的部分，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的部分。只有这两面，灵中的智慧和启示，然后有心中的纯洁，这就包括清明的心思、敏锐的情感、顺服的意志，能够把属天的意象投影在我们的魂中，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奥秘。明白奥秘之后，才能够承担管家的职分。接着第四节，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。来第三节所讲的，用启示让我知道这奥秘，那里所说的奥秘就是第四节所讲的基督的奥秘。保罗深深知道基督的奥秘。奥秘就是本来隐藏的人看不到的事情，借着神来启示，才能够让人明白到底这是什么奥秘。在新约中有三个主要的奥秘， 都是借着保罗的启示，今天我们才清楚的。这三个奥秘是旧约的先知都看不到的。首先，在哥罗西书二章二节那里告诉我们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因为神是这么的深奥，人根本不可能认识。人要认识神，唯有经过基督，因为神的奥秘就是基督。第二个奥秘呢，就在这里，以弗所书三章四节，说保罗深知基督的奥秘。到第六节就告诉我们，原来这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。基督非常的深奥，我们几乎不可能理解，但你要明白基督，经历基督，你必须在教会中，因为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。而第三个奥秘呢，就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十六节，那里讲到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接着十六节就宣告大灾近前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这里我们就看到，原来教会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在以弗所书，我们就仔细来看，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。保罗深深知道基督的奥秘，都因为神托付给他恩典的管家职分，保罗就忠实地把神的托付，并且神让他看到的奥秘分享出去。保罗分享神的话，不为着钱财和私人的利益，不为着名声和虚荣，也不为着地位和权柄，只为着能够忠心的尽职，让家人有充分的属灵粮食。因此保罗很有把握，你们念了就能够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。第五节，这奥秘是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，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给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。这个奥秘呢，就是基督的奥秘，也就是教会。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，世代这个词在原文中是复数的 other ages。 当然我们现在是在恩典的时代，也就是教会的时代，照着神时期满足时候的安排。我们知道在恩典时代之前有律法时代，在律法时代之前还有应许时代，在应许时代之前还有人治的时代。所以在洪水之后，在恩典时代之前，最起码还有三个时代。在那三个时代中，神没有让人知道这一个奥秘。在不同的时代，神用不同的法则来管理他的百姓。因此我们读经的时候，尤其读旧约，关于旧约的应用，我们需要小心，我们必须明白当时神运作的法则，这样才不会带下错误的应用。因为在神的计划中都有时期满足的时候，一直到了时期满足的时候，神才会让人知道他的计划如何，而在那个之前都是奥秘。教会在圣经中第一次出现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，也就是耶稣把门徒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，当时问他门徒说，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，当彼得认识耶稣就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就在彼得这样的启示上，耶稣再加上启示，耶稣就说，你是彼得，我还要告诉你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所以教会的启示是到了恩典时代才出来的。所以保罗说，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使徒和先知一样。保罗不是第一个接受教会启示的，保罗也不是唯一的一个接受教会启示的，但保罗确实是对教会的启示最清楚也最丰富的。到了新约的时代，神借着圣灵，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启示给他的众使徒和先知。这里使徒和先知都是复数的形态。当我们读使徒行传，耶稣升天前就吩咐他的门徒，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且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神要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，带人得救。所以耶稣是把教会建造的职分托付给他的门徒的，在他的门徒当中，托付给彼得的是开门的执事。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在五旬节的时候，借着彼得的一篇道，耶路撒冷 那里有3000个犹太人得救了，耶路撒冷教会就因此被建立起来了。在使徒行传第10章，我们也看到彼得开了外邦人福音的门。紧接着彼得开门执事之后，教会建造的执事，尤其是在外邦人当中建立教会，这个职分是托付给保罗的。接着第6节，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。到这里一直讲基督的奥秘，才把这奥秘真正的点出来。原来这个奥秘就是在基督耶稣里，外邦人可以和犹太人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。这里有3个一同，就是在教会中外邦人和犹太人同为后嗣。后嗣讲述他们有相同的生命，他们都能够长大成为得着儿子的名分，并且能够合法的继承父的产业。同为一体，就是说他们成为一个身体，不再有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区别。同盟应许，旧约神给犹太人许多应许，而这些应许基本上都是预表，到了恩典的时代，这些应许都要成为实际，让犹太人和外邦人一同得着应许的应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真是有福的一群人，借着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，有了恩典的管家职分，让我们明白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。我们都来祷告，主啊，谢谢你的恩典。基督的奥秘如此深奥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明白，但却在因我们简单的相信接受，我们就成为教会的一份子，不能承受神给教会各方面的应许和祝福，帮助我们安家在教会中，在教会中接受管家职分的供应，让我的生命能够成长，帮助我能够学习在神的家中服事，也能成为恩典的管道，让我身边的人能够因为我得着恩典的祝福，祝福我的生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